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藉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道的知识，盼望那无方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到了日期，藉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公信之道作我真儿子的，愿因为平安从天父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今日为的正道讲完是邝伟杰牧师，为的主题是保罗与提多的关系。
弟兄姊妹早晨，刚才我哋领诗嘅 Wendy 问大家，攰唔攰啊？咁样，可能因为大家都需要起身嘅时候去铲雪啊，咁样。盼望咧，当你经过我哋一同敬拜嘅即系唱诗之后咧，咁啊，主耶稣能够将你嘅能力咧，即系或者将你嘅体力去恢复，藉住敬拜咧，我哋经历到神将我哋提升呢个嘅经验，可以而家咧会觉得冇咁攰啊。其实的而且确我们人呢那个的就是我们那个身份呢可以经历去被主耶稣所提升。这个就是保罗他自己的经历。保罗他自己当他写每封书信的时候，他都会首先介绍他自己是哪一个。而他当他去介绍他自己是哪一个的时候，他又会刚才我们主席所读的经文说到他是神的仆人，是耶稣基督的使者，这些这样的介绍听起来好像很平常，也都很多时很多的基督徒都经常自称他是神的仆人， 是基督 的门徒或者是使者样。但其实这个介绍也都已经是表现出一个人他信主的过程里面所经历神带来一个身份的提升。我们中国人 很特别的，我们中国人有个习性，我们 很强调谦虚，我们也很强调去谦卑我们自己。譬如你见到一个人你介绍自己的时候，你会说哎，我小性狂，是小性，那个性很小的，小性狂，这样就是是要将自己呢是放到一个很低的位置。我就想想，这种的文化，这种的思想怎么来的呢？我们为什么中国人会有这种思想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很着重整体，我们很着重一个大的群体，而我自己这个角色即是我一个大群体里面我的一小部分。譬如我是一个家庭的成员，我是一个父亲，那我就是一个家庭里面的一个父亲，这个是我的角色。譬如我是一个的国家里面的一个的公民，我是一个的或者譬如我们都会称呼我们是一个是中国人，我们是一个中国为我们的祖国，我们是这个国家里面 的一份子，我们甚至乎称为什么龙的传人，炎王子孙，这样的称呼都是表示我们是一个大的民族当中一个的其中一位一个成员。就是这种的思想是我们中国人一个很独有的思想，也都是我们很强调的思想，因为让我们能够知道自己身处的角色那个位置是在哪里。甚至乎当我们有必要的时候，你甚至乎会高举一个牺牲小我去完成大我的精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只是一个民族一个群体里面一份子， 而呢个民族同埋群体嗰个嘅价值，比我哋一个嘅成员更加嘅重要。咁呢种可以话系一种我哋将自己嘅身份建立喺一个与外界群体一个联系嘅上边一个嘅独有嘅我哋文化啦咁样。而呢个情形亦都发生喺保罗身上。保罗当佢去信咗耶稣之后，佢嗰个身份唔再系建立喺佢自己身上。保罗佢未信主之前系一个嘅犹太人嘅律法师，一个犹太人嘅领袖。佢并且喺一个叫加马列嘅犹太人教师嘅门户下边咧，系领受犹太教嘅教育。咁啊，圣经记载佢呢个嘅加马列嘅名字，当然系当时好出名的一个嘅宗教嘅领袖。即系佢出于佢一个罗马公民，出于即系便雅悯家支派里边嘅一个嘅家族，可以话有背景嘅人，亦都有好嘅教育，有当时有学识，有地位。但当佢信咗主之后，佢嗰个身份唔再建立喺佢呢啲个人嘅条件上边，佢嘅身份系建立喺一个佢同神嘅联系，佢称佢为神嘅仆人，同基督嘅使者。呢个联系让佢能够身份被提升，因为佢同呢个万王之王，我哋呢个独一真神耶稣基督是拉上的关系。这个提升其实我们人都会经常都会经历得到的。因为譬如我做个例子这样，譬如你介绍你自己，我是大学生，那都是这样讲的时候，就是说我是一个大学生，我读等书，我有一定的学问，有一定的知识，有一个学位添这样。这个是强调你自己那个你的资历。但如果你说我是一个哈佛的大学生，或者我是 MIT 的大学生，那就不同了。因为你除了是一个大学生之外，你同一间高尚学府就扯上关系。即是你的身份已经是学生之余的顶尖，即是你同一间高尚学府的联系的时候，你的身份被提升成为大学生当中的精英。或者我是一个会计师来的，咁會計師令人好羨慕啦，係咪啊？會計師咧就咧工作穩定啊，有穩定嘅收入啊，又係一個專業人士咁樣。但如果你話我一個咧喺 Big Three 裏邊做嘅會計師，更加令人羨慕喎！哇，三大會計師樓嘅喺個公司裏邊嘅會計師更加咧個地位高一層。即係我哋同啲咩聯繫嘅時候，就要影響我哋嘅身份。當我哋所聯繫嘅對象是高尚的时候，我们被提升。当我们的身份同神是扯上关系的时候，我们的身份更加进一步被提升。保罗当他写提多书或者写每一封 书信的时候，他介绍他自己，他只是说他 是神的仆人，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他对于他自己过去刚才我所说他那些背景，他只字不提。他很强调他是属于神的，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什么是神的仆人呢？或者什么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呢？仆人也好，使徒都好，一个共通点就是两者都以完成神的吩咐呢为他的首要目标。神的仆人做神的工作好自然啦，神咁样吩咐之后去做咯。呢啲系仆人去服侍主人应该有嘅事情。仆人去完成神嘅吩咐，主人嘅吩咐系理所当然嘅。呢方面理解唔难。咩系使徒咧？使徒呢个字嘅解释，边个知啊？呢个字成日出现噶啦，你睇圣经啊，《使徒行传》啊，《十二使徒》啊，咁样成日出现噶啦。使徒呢个字嘅意思。是为什么呢？使徒和门徒有什么不同呢？有没有人知道？有没有人信了主十年以上的？ 等杯手是不是即是被我称出来问哎呀 十年都不懂这个为什么真的收家了这样门徒真是一个学生这样即是以前说哎我以前社会当读书或者是不是那么容易的时候呢很多人做学徒找个人拜师去做学师仔这样门徒的意思差不多之后呢我是一个学师一个学生这样但是师徒那个字多个士即是这个士字呢代表着使命这样师徒意思就是一个带着使命的门徒即是说是从耶稣基督领受了他的使命在他的差派之下要出去代表耶稣执行他的使命的这个就叫使徒所以十二使徒是主耶稣亲自所拣选的所以呼召的去传福音甚至乎当耶稣升天之后去建立教会这个称呼也都不是单止十二使徒因为你见到在罗马书里面保罗也都称呼有些人物为使徒而那些人物呢也都是当时教会领袖但就不是十二使徒当中的一份子所以这个称呼使徒这个名称就是说一个呢是耶稣所差遣带着使命的一个的门徒最重要是那个使命所以无论仆人也好仕途都好两者都是要去出去去完成主耶稣的吩咐的人今天你看你自己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是一个什么身份即是或者你会不会想想哎，我是谁因为这个问题成日都应该想想我是谁你年轻的时候是人家的仔是不是你读书读完了出来了做事了可能你是一个某个职业的一个专家到你结婚之后是某人的丈夫或者是妻子跟住到你生儿育女之后你就是某人 的父母其实当你信了主之后你的身份你怎么看自己有没有随着你信主改变信主之前你是一个某某可能你以你的职业去界定你自己的身份或者以你家庭里面的角色我是一个父亲我是一个的配偶一个的人的儿子这样但当你信了主之后你有没有体会到你多了个身份是主耶稣 的仕途是神的仆人呢你有没有体会到当你信了主之后你的身份当是同神联系的时候你的身份是被提升的你有没有想过当你信了主之后你就不再是无名小卒我很多时候我们看着自己譬如我们中国人但惯了谦卑嘛哎我是谁啊我没什么地位没什么成就没什么什么都没什么值得提的地方我们惯了做无名小卒你有没有想过当你信了主之后你就再不是无名小卒你是神的仆人你是主耶稣基督的使徒因为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他交给所有 的人一个使命所有的信徒一个使命就是我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于是保罗都提到他自己的使命是什么在第三节他提到他的使命就是到了日期要藉着传扬的功夫将他的道将主的道去显明出来保罗他知道他自己的使命很清楚就是在这个时间主呼召他的时间藉着传福音这个行动将神的道去显明这就是他的使命这也是我们每个信徒的使命要将神的道去显明出来当我们体会到我们有这个使命的时候我们的身份就是不同了我们可以谦卑但我们不应该自卑因为我们都是神所用的人去做神的工作保罗他介绍自己的时候 佢唔单止强调佢系神嘅仆人，系主耶稣基督嘅使徒，佢更加讲出佢系佢一个有盼望嘅人。喺第二节佢话佢盼望那无方言嘅神喺万古之先所应许嘅永生。啊，主耶稣好奇妙，保罗佢唔单止佢唔讲佢过去啊，佢只系讲佢现今嘅身份，亦都讲佢对将来嘅盼望。保罗佢好特别，好强调佢对将来嘅盼望。我哋做基督徒，我哋对将来又系咪有同样嘅盼望咧？我发现到盼望呢样嘢咧，好似越嚟越好难去。或者很难得着，或者我们越来越现代人越来越少讲盼望，不知为什么，真的不知为什么，很多时候讲过去，讲以前的事。如果你家里有些长者你跟他聊天，他都喜欢讲过去，想当年很多讲过去的事。一个长者讲过去好正常嘅，因为佢有多人生嘅经历，咁佢讲过去，咁好正常嘅现象。但我发现到连后生仔都成日讲过去，所以佢最近一套电影叫《那些年》，都兴咗一段日子啦，而家都可能冇咁兴啦。旧年我哋一团个 camp 叫《那些年》咁样，一起嗰啲日子咁样。呢套戏讲乜嘢噶？讲那些年咯，系咪啊？讲一个台湾嘅年轻导演，佢就拍翻佢以往初恋嘅嗰啲嘅经历。我就心谂，一个年轻人廿零卅岁，即系正值呢个嘅成年啦，对人生应该好有朝气，好有盼望嘅。点解拍翻套讲以往嘅电影？讲过去嗰啲已经过咗去嘅事情，已经你唔可以再翻转头嘅事情。但拍出嚟嘅时候，啲人好多人睇，咁先怪。我睇咗前面十分钟之后睇唔到佢，觉得哇有冇睇啊？我觉得有啲闷。但系唔知点解你哋边个中意睇噶？你又唔敢影啦，系咪啊？竟然呢套戏系成为一个嘅大热嘅话题，成为好多人注视嘅，好多人都中意都睇咁样。那些年。一啲过去咗嘅事情，已经即系你唔可以再得着嘅嘢，你去猛咁去追上去向往。但同时，我对于现代年青人，佢对将来嘅梦想咧，却系有啲担心。因为我带你教会个青少年团契，有一次分小组问佢哋有咩梦想啊？整个的我带个组里面一个人去讲梦想都没有，没有人敢去梦想，没有人敢去为将来有些任何的思想。这个是不是你的心态？我觉得如果你说是，我都觉得不出奇。因为我们人对于将来那个的期望越来越不敢去期望，不知道是因为看不到，即是世事太多东西是出人意外的，很多东西即是自己控制不到，不到自己去话事，没有渣男这样，定还是很多东西好像没有出路。或者我们或者另一方面，可能我们都的梦想已经没有了能力，因为很多东西都好像不需要去幻想咁样。我指系啲年青人成日打机，乜嘢啊？你想有梦想啊？打开个电脑，咁个机里边嘅世界就系你嘅梦想啦。你唔使谂嘅，你可以成个世界俾你喺可以入去里边咧，去有好多唔同经历啊，去冒险啊，咁样去探索咁样。你探索的世界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你不需要对于这个现实将来去有任何的探索。但是 打咗场嘅游戏机一掹掣就冇晒啦。但系你对于一个你可以触及嘅世界，你现实嘅将来，佢系从来冇谂过点样可以去面对，或者对呢个嘅将来有任何期望，系一个非常可惜嘅事情。我哋做基督徒点可以重新去得着盼望？保罗话佢呢个嘅盼望系点样样嚟嘅？第一节尾是凭着神选民的信心和敬虔真理的知识去盼望这个永生。保罗说，我的盼望是来自我的身份是神的选民，神拣选我身为选民的信心和敬虔真理的知识。这个给我很大的提醒，就是我做基督徒，我们经常都强调我们要灵修读圣经。我哋中国人嘅习性就系咧，我哋灵修嘅时候就会睇啊圣经有啲咩教导，我要点样样做，用圣经去咧去照自己，睇我有啲咩罪，希望咧就被照亮我生命当中嘅问题，我嘅罪去改过去可以话系去修我哋嘅品格，修炼品格，去修正我哋嘅行为。这个是我们中国基督徒经常有的进路，去看灵修看圣经。但我们从来没有很少过，就是因为我们很少去藉着灵修呢去将我们对前面的盼望去坚定。这个是我们应该要提醒自己的，藉着灵修读经去坚定我们有的盼望，永生的盼望。譬如举个例子，我哋睇耶稣嘅生平嘅时候，耶稣好多嘅教导话我哋要啊唔好行淫，眼犯罪嘅挖咗佢，咁我哋就好小心谂下我哋嘅思想，我哋嗰个嘅欲念要点样去修正。但系当我哋睇耶稣生平嘅时候，对于耶稣嘅爱，对于耶稣嗰个嘅怜悯，佢嗰个嘅品格，有几咁认识咧？我哋有冇因为耶稣嗰个嘅爱，佢嗰个嘅待人接物嘅态度，被吸引去亲近佢咧？系咪啊？如果我睇圣经睇福音书嘅时候，耶稣嗰个嘅行为咁系活灵活现咁样去被描写出嚟嘅时候，藉住睇福音书嘅耶稣，我哋有冇增加对耶稣嘅了解？因对他的了解增加的时候，我们会更加去向往得见他，去渴慕他，跟他相遇。而永生就是我们永恒的里面可以跟主耶稣朝夕相对的时间。有没有直接看圣经我们渴慕得见主耶稣？有没有直接看圣经我们是对于将来跟见主面的时候是有一份盼望，有个期望在里面？好像约翰长老在写启示录的时候，写启示录最后一句话，主耶稣我愿你快来，这个就是他那个盼望的表现。他盼望主耶稣你快点来，因为这件是一件是非常之好的事情。他基督徒好像对于神的再回来已经没有那种的期望，冇咗嗰种嘅渴望嘅感觉啊！你嚟啊，咁唔嚟咁噶啦，冇所谓啊。现今我都唔错，觉得你嚟唔嚟冇乜分别啦。其实我哋活喺神嘅恩典当中，喺美国呢个地方呢个国家，我哋好富庶，我哋享有自由，我哋信耶稣冇受迫害。生活亦都唔会有太大嘅担心，造成我哋对将来冇向往、冇期望。但我哋喺呢种富庶当中，我哋真系面对自己嗰个灵命嘅时候，我哋就会体会到我哋自己嘅灵命系几咁贫穷。因为我哋太过幸福，变咗我哋唔需要受到考验，我哋嗰个属灵生命可能经唔起挑战。所以我们对于主耶稣再回来没有了那种期望， 求主怜悯我们能够真的对主耶稣多点 的盼望，对于将来有个渴望 的心态。第三点，保罗他的自我身份，他说出他是一个藉着传扬去显明主道的人，这是他的使命，也是他所不断去履行的一个的事情。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体会到当保罗他去履行这个使命去传福音的时候，他自己的身份被提升，而同时他跟人的关系都会改变。最明显就是他跟提多的关系，提多是一个他所带领信主的一个的基督徒。保罗带领提多信主，不单止带领他信主，亦都是帮助他去成长，亦都培养他成为一个的传道人。即是保罗将他一手提拔成为了他的同工，去带领在一个地方的教会。但是在这个关系里面，保罗所见到的不单止一个同工的关系，不单止一个信徒弟兄姊妹的关系。保罗说在第四节说，提多是他在共信之道作他真儿子的关系。这个称呼很特别，为什么呢？因为有个真字，这个真字 有多少有些少的很特别。因为你想想，如果保罗想说这个是提多，是我主内的一个好同工，那他可能就说这个是我共信真道的儿子，因为他带领信主嘛。但他加了真字下去，那个真字显示出他这个保罗所见到他的关系，不单止一个的弟兄姊妹，不单止一个的同工，不单止一个的一同做侍奉的人，是一个真正的儿子，比肉身的关系的儿子更加真实的关系。那是什么关系啊？有什么关系比肉身的儿子更加真实啊？这个关系就是一个我称为是一个信心家族里面的儿子的关系。如果我看看 PowerPoint， 我们这里是哪里的？是这张 skip 了，下一张，麻烦。圣经当中讲到有一个的 家庭家族，就是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子孙的家族。我们一起读这个的《创世纪》第二章十七十八节，一、二、三，论福可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可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再睇加太书三章廿九节，下章 PowerPoint， 我一齐读。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当我哋将创世纪廿二章嘅经文，呢、这个系神俾亚伯拉罕嘅应许，同埋加太书呢度保罗所讲嘅说话放埋一齐嘅时候，我就知道喺创世纪廿二章里边，神所应许俾亚伯拉罕嘅子孙，呢班嘅子孙并唔系亚伯拉罕肉身嘅子孙，因为我哋发现到原来亚伯拉罕亲生嘅未必一定系呢个家族里边嘅成员，未必呢度所讲嘅佢嘅后嗣。亚伯拉罕生边个个仔叫咩名啊？以撒系啦，以撒再生两个仔叫咩名啊？以扫同雅各。咁我哋清楚知道神拣选雅各，冇拣以扫。所以单单凭嗰个血肉关系，并唔系保证你系亚伯拉罕嘅后裔。而加太书向我哋清楚指出， 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怎样的？是要属乎基督，是直接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相信这个保罗所讲到的真儿子的那个关系，这个家庭不是指一个肉身的家庭，而是只有他和提多是共同成为了亚伯拉罕的后裔，藉着相信耶稣基督，藉着属乎耶稣基督，成为了一个被称为信心之父的始祖的后裔。那个特征就是有共同的信心，是相信耶稣基督。而保罗看这个关系，这个家庭是比肉身的家庭更加真实，更加重要。所以他称提多为共信真道的真儿子。他看提多和他关系是更加真实的，重要他肉身的儿子。对保罗的婚姻关系，他自己有没有结过婚，有没有儿女，我们完全不知道。有些人说有，有些人说没有。但保罗说提多和他关系是比肉身的儿子更加重要，因为他们是共同相信同一个真道，并且有共同的使命。当我 看见这个的情形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原来两个陌生人，当他们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都是信耶稣基督，并且有共同使命的时候，他们的关系就被转变，被提升成为一个真实的父子关系。这关系 被提升，大家即可能共同进退，赴汤蹈火，推心置腹，互相纪念，一起去为主耶稣工作。有没有想过你和人的关系可以同样地是被提升，去被改变，成为更加深入的关系？即两个人可能完全不识的，因为信仰的缘故，因为共同成长的缘故，成为了深交。在我侍奉的经验里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我有时会做一些门徒训练，和一班弟兄去做一些门训，而当中透过这些门徒训练，很多弟兄和我成为了很好的朋友。特别有个弟兄这个弟兄曾经离开过主，他因为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他不回教会，离开了教会。咁我哋佢离开咗之后，我哋成班门训嘅弟兄就好担心佢，为佢祈祷，希望佢翻翻教会，希望佢重拾信仰。但系祈祷一段时间之后都冇起色，我哋再为佢祈祷嘅时候，我哋好感动，去探佢。于是就成班即系成班门训嘅弟兄加埋我几个男人，就去探呢个弟兄。另一个男人的关系啊，同一直去到他屋企探他，跟他倾偈，一起吃饭，讲下笑，跟住互相祈祷，冇乜特别的事情。但呢份嘅关心，呢份嘅纪念，令到呢个弟兄重新振作，他就重新翻教会，跟住并且他不断的成长，到今日。他也愿意去读神学，考虑全时间侍奉。但这个关系令我体会到，我和他本来是陌生人，我们没有血缘关系，因为一同的信仰，去一同的这个追求神的道，一同的成长的缘故，我们成为了很好的朋友。有什么事可以互相的去分享，互相的纪念，互相的代祷。因为那个的门训，因为那个师徒关系被改变，成为一个属灵的关系，是一件好得无比的事情。 但我们中国人都很重视我们家庭的关系。你有没有想过带领家人信主，栽培他们成为主的门徒，可以令家庭关系更加的成为一个祝福？又或者家庭关系本来是 不和谐的，不畅快的，因为信主缘故可能就被神的恩典所改变，成为了和谐的关系。看一本的刊物，基督教刊物，当中有一个见证，一个弟兄所写的，叫做奇俊宇弟兄所写的见证。在他年轻的时候，他爸爸是一个海员行船的，所以成日都不在家，差不多要几个月才在家里一次。以前当他每次爸爸回来的时候就很开心，家里就共聚天伦，一家就一起了。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妈收封信，见证没提他这封信是谁写的，就说他爸爸在台湾有第二个家庭。这个消息令到他母亲完全改变，也破坏了他父母的朋友关系。以后当他爸爸每次回来的时候，都必定很多的争吵，甚至乎有一次他父母吵架吵到夜晚是非常激烈，拿菜刀去斩咁滞。当时好彩佢舅父同你一起住，就阻止咗嗰场嘅风暴。但系自此之后，每次佢父亲喺屋企都必定争吵不休。呢、这个嘅弟兄因此亦都因为咁嘅缘故，佢开始就好多埋怨，并且佢变得内向。对人生对前途没什么盼望。后来他有一次跟朋友回了教会，在导师的劝导之下，他信了耶稣基督。他导师劝导他说，你父母 的问题已经是他们很烦恼的事情，他们都已经可能兼顾不到处理不到，如果你自己都帮不到自己的话，你都成为一个问题的话，他们更加烦恼的了。这个说话中的弟兄点醒了，要他真的要改变，他要能够去争气，他要成长，他不要成为家庭的负累。跟着他信了耶稣基督，他改过，他真的积极的做人，并且为他的父母信主不断祈祷，并且为他父母去信主回教会不断的努力。后来他结婚之后移民加拿大，他妻子因为有了 BB 了，不需要人照顾，就将他父母接了去加拿大居住。当时他父亲也都退了休，他父亲退了休，同他母亲一起去加拿大去帮手照顾他有了新的妻子。在那段时间，他父母都不断的争吵，成日都在闹交，但他没有放弃过，他依然的不断为他们祈祷，并且带他们回教会。有一次他父母回教会的时候，在车上又闹交，又嗌交，嗌到回到教会门口。跟着落车的时候，他爸走这边，他妈走那边，两个分开两个不同的地方坐，他坐在中间。那天是一个报道聚会，他的牧师讲了一个报道信息。临聚会完的时候，他牧师呼召，跟着聚会过后，有弟兄同，即有个弟兄同这个弟兄讲，他说你阿爸同你阿妈坐在不同的地方，都举手信了耶稣。但是关系没有改变到，他阿爸阿妈依然不断的嗌交。当天就算回家的时候，他在车上面，他父母都依然嗌交。嗌到后来个女儿出了世，后来个女后来大了咁样，一切都稳定了，咁佢阿爸阿妈就回香港。据他母亲后来的忆述， 当他两老回香港之后，他的爸就主动跟他的妈说，老婆啊，我都信了耶稣了，都是新造的人，可不可以以前的事情让他过去算数呢？以前哪个啱哪个不啱都好，都算了，我们重新来过。因为这句的说话，因为他母亲终于肯面对他们两个关系，自此之后他父母关系改变。很奇妙地，在那段时间，据这个弟兄的阿哥跟他讲，在他父母和好如初之后，他的父亲同时看医生，得知他患上了末期癌症，是末期的肺癌，医生说只有半年的命。而很奇妙，这个父亲真的很履行他的承诺，纵然患上重病，当他的健康还可以的时候，他必定跟他老婆一起出去行街，去拍拖，去吃夜，去玩，去玩尽香港不同的地方。好奇妙，神给他有两年的寿命，到他过身为止那一天之前，每逢他的健康许可的时候，他两老都必定出去游山玩水。弟兄姊妹，这个见证指出了就是福音的关系，当两个人真的信主的时候，并且是愿意成为神，即是愿意去活出他们的信仰，面对他们的问题的时候，关系被改变，关系被祝福。原本是一个破碎的家庭，原本是经常摩擦关系，因为基督的缘故被改变，成为了一个的和好的关系，而且这个关系是永恒，因为两个都信了耶稣基督。虽然今天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但是他日二人都可以天上边再次相见，一个永恒的关系。想想几好的事情，本来是充满摩擦，地上的关系被转化成为一个充满了恩典、和谐和永恒的关系。这就是福音能够将关系改变的能力。这个就是也都是保罗所信的道带来的改变。这让我看见一个基督徒，我们认真面对信仰，去愿意传福音的时候，愿意去也都带领人家去成为门徒的时候，是会将你身边的关系转化，无论是朋友关系，是家人关系，都会被转化。而这些新的关系是你最大的满足的来源，是你喜乐的来源。你想想人生里面有些什么令到你满足的，无论你有些什么成就，有些什么的学历，有些什么 经验都好，这些东西都是成为过去，过去的东西是翻不到转头，唯独是 被福音所改变的关系是永恒，是你永远所享有，你带来永恒的满足感。所以当我们今年教会说我们去广传福音，去培育门徒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我们教会期望我们信徒所做的事情，是希望你们的人际关系是被祝福，并且你能够真的被神去使用，将你的祝福是带给你身边所有的人，让你的生命里面的所有关系成为一个福祝福的源头，让你有一个开心喜乐的生命。而在这封书信的开场白的最尾第四节，都是保罗给提多的祝福，祝福提多能够去有神所赐的恩惠平安。这都是我们的心愿， 我们希望将恩惠将平安赐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同事和家人，而这样东西不是一些虚谈，不是一些空泛的言语，靠我们去将福音去传给他们，去转化我们所有的关系，让我们一同去享受神所赐这个永生的盼望。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盼望神用我们今年能够真的去带领身边的人信主，并且去 将我们栽培成为门徒，让我们这些关系能够转化成为祝福。我们同心祈祷。